约珥书第三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到那日，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，我要聚集万民，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，在那里施行审判，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，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，分散在列国中，又分取我的地土，且为我的百姓拈阄，将童子换妓女，买童女买酒喝。神的救赎计划不但要使他所拣选的百姓得着恢复，也要使抵挡他的仇敌受到审判。因此，神在启示了救恩的真理之后，马上就启示了审判的计划。今天，我们若只敢传讲神的拯救，却不敢传讲神的审判，就是在传讲别的福音。到那日，只到了耶和华的日子，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，原文是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从苦境转回的时候，指主耶稣再来将选民从四方招聚回来的时候。到那日，神要聚集万民，审判山羊和绵羊，然后在地上开始千年国度。万民指一切逼迫选民以色列的人。约沙法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已审判。约沙法谷又名断定谷，可能是象征神施行审判的地方，并非一处真实的山谷。犹大王约沙法曾在比拉加谷见证神战胜亚门、摩押和以东联军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外邦人也要聚集在约沙法谷，为他们对以色列的逼迫接受审判。拈阄指外邦人分配被掳的以色列人，外邦人的罪行既是仇敌对百姓的逼迫，也是神对百姓的管教。虽然神使用外邦人来管教自己的百姓，但管教之后，神绝不会放过外邦人的罪。正如蝗虫被神作为管教的器皿，但最终还是被神消灭，神也照样要追讨被用来管教以色列的亚述和巴比伦。在希伯来圣经里，本章是约珥书的第四章。推罗西顿和非利士四境的人啊，你们与我何干？你们要报复我吗？若报复我，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。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，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宫殿，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，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，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。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，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们与我何干？意思是我做了什么事情，你要这样待我？你们要报复我吗？指仇敌们逼迫神的百姓，就是对付神。推罗、西顿和非利士都是地中海沿岸的港口，也是当时转运奴隶的中心。希腊人当时还未建立帝国，但早在主前800年就与腓尼基人通商，在地中海的贸易很活跃。示巴可能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角的也门，也可能是与也门隔着红海相望的埃塞俄比亚，距离耶路撒冷大约2000公里。卖人儿女的仇敌，自己的儿女也将要被卖。习惯航海的将被卖给沙漠地区的十八国的人，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，以报应他们将不习惯航海的以色列人卖给习惯航海的希腊人。示巴的意思是酒醉者。当初卖童女买酒喝的人，儿女也将被卖给酒醉者。 四至八节是神对逼迫选民的仇敌的指控与宣判。仇敌怎样对待神的百姓，神就要怎样对待仇敌，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，这就是神的报应。犹大被掳大约250年以后，波斯帝国的亚达薛西三世于主前345年将希顿人卖作奴隶。希腊帝国的亚历山大于主前332年将推罗人和腓力士的加萨人卖作奴隶。当在万民中宣告说，要预备打仗，激动勇士，使一切战士上前来，要将犁头打成刀剑，将镰刀打成戈矛，软弱的要说，我有勇力。四围的列国啊，你们要速速的来，一同聚集。耶和华，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。神的百姓的仇敌将聚集在约沙法谷迎战神的军队，可能指哈米吉多顿战役。第十节与先知以赛亚和弥迦的预言恰恰相反，仇敌的农具要做成战争的武器，体弱的也必须上阵，整个国家的力量都要转向战争。经过这场末日大征战之后，先知以赛亚和弥迦所预言的平安才能在千年国度里得着应验。你的大能者也可译为你的勇士，指神的军队。万民都当兴起，上到约沙法谷，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。开镰吧，因为庄稼熟了，践踏吧，因为酒榨满了。酒池盈溢，他们的罪恶甚大。表面上是万民兴起上到约沙法谷挑战神，实际上是神聚集万民，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，在那里施行审判。今天世界上各种抵挡神的势力也越来越嚣张，正是洪水泛滥之时，但实际上是神坐在那里嗤笑他们，准备在烈怒中惊吓他们。神向施行审判的天使宣告，开镰吧，对应于以色列人从初熟节到五旬节收割大麦小麦。神又宣告，践踏吧，因为酒榨满了，对应于以色列人从五旬节到祝棚节收割葡萄，葡萄丰收后会放进酒榨中踩踏成汁，用于酿酒。古代以色列人从初熟节到五旬节收割庄稼，五旬节之后收取葡萄，收完葡萄就庆祝祝棚节，而祝棚节预表进入国度与神同在。十三节所宣告的两个收割，可能对应于启示录里的两个收割。神将先收割庄稼，拯救教会，然后收取葡萄，刑罚仇敌，最后庆祝祝棚节，进入千年国度。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，日月昏暗，星宿无光。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声，天地就震动。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，做以色列人的保障。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且又住在西安我的圣山。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，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。断定谷意思是审判已决，和约沙法谷的意思一样。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神审判仇敌的日子。西安就是耶路撒冷，是圣殿的所在之地。 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，是用狮子的吼叫来比喻神对仇敌的审判和自己百姓的呼召。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，表示神将保护锡安，外邦人不能再蹂躏耶路撒冷。当神管教百姓的时候，地震天动，日月昏暗，星宿无光；当神审判列国的时候，也是日月昏暗，星宿无光，天地就震动。但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，做以色列人的保障，让百姓不但借着恩典，也借着征战认识与自己同在的神。到那日，大山要滴甜酒，小山要流奶子，犹大西河都有水流，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，滋润石亭谷。埃及必荒凉，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，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，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。但犹大必存到永远，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。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，现在我要报复，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。到那日，只进入千年国度的日子，神将彻底恢复以色列。大山要滴甜酒，指高山上的葡萄丰收，可以酿制甜酒；小山要流奶子，指山丘上的草场茂盛，牛羊可以大量产奶。犹大西河大都是季节性的旱溪，现在却四季都有水流。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，形容福气、喜乐、生命将如泉水一样从神的宝座流出，供应他的百姓。这个伟大的意象贯穿了整本圣经。石亭的意思是皂荚木，在旷野中生长。石亭谷可能是从耶路撒冷城东的吉伦谷经过犹大旷野到死海的旱溪。滋润石亭谷意思是滋润干旱的旷野。埃及和以东都是以色列的世仇，代表一切神百姓的仇敌。神借着仇敌的手来管教他的百姓，但到了时候，神必要追讨仇敌的罪。正如神使用蝗虫管教百姓，也必消灭蝗虫，使他们臭气上升，腥味腾空。因此，信徒应当看到仇敌的背后有神管理的手，所以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18-20节都将在千年国度里实现，而神的报复就是进入千年国度之前的审判。在本书的开始，犹大和耶路撒冷将要面临神空前绝后的管教，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，百姓在锡安吹角悔改。而到了本书的结尾，却是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，犹大必存到永远，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，耶和华住在锡安。神借着蝗灾管教百姓，是为了洁净他们，使自己能在以色列中间。而神在约沙法谷审判列邦，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，显明他住在锡安，不容世人质疑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因此，神必要为自己的地发热心，连续他的百姓，不但在耶路撒冷向他的百姓彰显自己，也在耶路撒冷向外邦人见证自己。因此，耶和华的日子最重要的结果，不是神在约沙法谷审判仇敌， 也不是百姓在石亭谷得享滋润，而是神永远地住在锡安，与自己的百姓同在。这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伟大主题。耶路撒冷将要被命名为耶和华的所在，主耶稣将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而到了新天新地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